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大斋，就是 Lent，就大斋节40天，就是在复活节之前的40天的第一个主日。其实也是我昨天被安牧，今天作为牧师第一次站在弟兄姊妹面前为弟兄姊妹证道，非常的有感触。昨天在我离开家之前，弟兄姊妹可能注意到了，可能我穿了一个神职人员一个特别的一个领子，clergy collar。那这个其实跟冯牧师昨天的信息有关系。冯牧师说，被按牧的牧师不是上升为牧师，而是下降为仆人，而这个 clergy collar 它代表什么呢？它代表着奴隶，代表着每一个牧师都是耶稣基督的奴隶。我记得昨天当我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我照镜子，突然就被神的爱充满了，使我自己热泪盈眶。我突然知道这是一个神圣的呼召，原来是神的爱一直在激励着我。原来正是因为他的爱，让我可以站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来去传讲他的话语，来去牧养他的教会。今天我要给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是：基督神的智慧与能力。上一次我在主日讲道当中讲到，基督是分开的吗？从上一次讲到，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了教会问题的深水区。那哥林多教会它的第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教会的分党，而哥林多教会的分党是因着教会的领袖所引起的。不过，教会因着教会的领袖引起的分党，却不是因为教会的领袖，而是因为信徒对教会领袖有着错误的看法，或者跟教会的领袖有着不健康的连结所致。因为教会其实是来自于世界，也是与这个世界分开。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会还是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就是教会将，就是这些教会将他之前在社会当中所学习到的，特别是在哥林多，在社会当中的这种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这种庇护制度引入教会。他们错误的与自己的喜好的领袖结交，结果导致主的一个教会就分裂成为彼此排斥的属保罗、属彼得、属亚波罗的党派。这很不幸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初代教会，也发生在我们今天的很多教会当中。使徒保罗他不仅是对教会分党的病症予以诊断，而且是对症下药。在哥林多前书1章10至17节，保罗为哥林多教会开出了第一副药方，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里，或称为属于基督。基督不仅与我们同在，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在基督里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最最重要的一个身份。保罗劝勉教会要在言语、行为、心思意念上都要活出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份，同时要摒弃一切与我们的身份不相称的各样的纷争和嫉妒。不仅如此，保罗不仅这样教导，而且他自己作为教会的领袖，可以说是以身作则。当他知道教会是因为教会的领袖，特别是在施洗的问题上，以施洗为借口来与领袖结交，以致导致纷争的时候，保罗你会看到他在这里，他刻意的淡化他在施洗事工的影响。这其实也是给所有的教会的领袖的提醒，教会的领袖不要参与各种纷争，而且要使这个纷争当中，使弟兄姊妹的心不要关注在纷争，而是转向主耶稣基督，转移到 福音本身那里。如果说保罗他给哥林多教会这个纷争的教会所开具的第一个药方是在基督里的话，那么他开具的第二个药方则是靠福音。今天我们就来看这福音的药方如何帮助教会能够去处理去面对教会的各种纷争。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到二章五节，经文比较长，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七，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唯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今天我们就从福音的内容，从福音的领受者，还有福音的宣讲这三个角度来看保罗所开具出的这副福音的药方如何帮助教会面对纷争。首先我们看第一个角度，就是福音的大能。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福音的核心就是十字架。今天我们前面唱的三首赞美诗，还有诗班献的诗，其实都是关于十字架，让我们的焦点，让我们注目于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它是可以分开的，它不仅分开了时代，也分开了整个的人类。正如老西面当他看到玛利亚怀中的圣婴，他说什么呢？他说这孩子贝利要使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那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是一样，他会使很多人沉沦，也会使很多人得到拯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字架就是整个人类完全的分开，就好像分开山羊跟绵羊一样。不过它的分开不是根据民族、性别、文化、社会地位，而是根据人如何看待十字架，人如何接受十字架。凡是那些以十字架为愚拙、为软弱、为羞辱而拒绝他的，那十字架就成为审判的工具，他就走向死亡。凡以十字架 为神的智慧、能力、荣耀而接受他的，就被拯救。为什么人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态度与反应？十字架又是如何决定了人类的走向呢？十字架又是如何来医治教会的纷争的顽疾呢？十字架更准确的表达就是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如果我们单说基督，或者说我们单说十字架，好像都没有问题。我们知道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神意味着能力、威严、得胜。而十字架是作为罗马帝国最残忍的一个刑具，不仅代表着痛苦，也代表着羞辱。罗马的公民是不会上十字架，只有那些奴隶，只有那些反叛者，只有那些罪大恶极的人才会被钉到十字架。十字架它并不像我们今天用十字架作为装饰，十字架我们想到十字架是很甜美，其实十字架是一个刑具，就像美国的那个电影一样，你能够想象吗？十字架代表着什么？十字架代表着软弱，代表着羞辱，十字架也代表着失败。从人的角度，基督和十字架这两个完全不相容，互相矛盾。我们说基督钉十字架，或者说钉十字架的基督，就好像请你给我一杯热冷饮一样荒谬，因为这两个是不会放在一起的。因为神他是作为万物的创造者与主宰，他深知人类犯罪堕落以后的光景，人是如何的背逆他，如何的自取沉沦的走向死亡。然而神出于他的慈爱和公义的属性，他就差遣他的爱子，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走向十字架，来成全这救赎大功。十字架可以说不仅彰显了神的慈爱的本性，也满足了他公义的要求。神借着十字架怜悯拯救我们这群本走向死亡的罪人，他又借着十字架审判了我们这些罪人的罪，就是让义人耶稣成为我们的义。这是十字架，就是使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得着了基督的义，得着了神他自己。好像这十字架有的时候我们听得太多了，好像太熟悉的，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很熟悉。达拉斯·威德尔他这样警告基督徒说，我们这种自以自认为的熟悉常常会导致真正的陌生，而真正的陌生却让人变得非常的冷漠，而冷漠却导致人产生极大的忽视。可能我们信主好多年了，可是我们可能需要每天每天来去思想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的道理它不同于人的智慧的言语，虽然在圣经里面他都说 Logos， 他用的都是同一个词，但是无论从来源上还是从果效上，这两个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从来源上，十字架它是来自于神和神的启示，而人的智慧的言语不过是我们人出于对自身经验的总结。我们想想看，可以代表人类的两个很伟大的文明，一个是希伯来文明，另外一个是希腊文明。我们来看一下人类的这种文明是否真的能够帮助人走向神，是否能够靠着人类自己的文明来得着神的怜悯和神的救赎呢？我们先来看希伯来文明。希伯来文明，希伯来人他们求什么？他们求神迹，这个是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在旧约被称为什么？神的选民。他们亲眼地看到神如何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出埃及，如何带领他们过红海入迦南。我们知道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真实的经历，也都是刻在他们的民族的身份上的。可是 这些求神迹的希伯来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神的弥赛亚，就是神的基督被钉十字架。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想到的神是一个荣耀的神。在耶稣的时代，他们盼望的基督是什么样的基督？是像大卫一样的，可以带领犹太的百姓反抗罗马政府的统治，让他们独立，让他们得到他们的圣地，恢复他们的传统。所以当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他们很多人的欢迎，可是当耶稣走向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人，几乎让所有的人都拒绝他了。而保罗在他归信之前，他是扫罗，他就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热烈追求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代表。保罗也是因着他就热切的追求，或者说他为他的祖宗的传统发热心，他是到处逼迫教会将基督徒下监。很显然，希伯来人的文明，他们求的神迹，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么希腊人呢？希腊人是求智慧，希腊人在哲学上的成就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哲学大家好像明星闪耀在人类的这个长河当中，并且整个哲学，希腊的哲学影响了整个西方的文明，以至于怀特黑德这样说，他说欧洲的哲学传统可以归结为一系列加在柏拉图著作上的角注。你可以想象吗？整个希腊的文明，希腊的哲学，他们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特别是在西方的文明当中，它所占据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哲学家我们知道英文叫什么 philosopher 是吧，它是由两个希腊词组成了 philo sophia， sophia 就是智慧，就是爱智慧的人就是哲学家。这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个名字，对不对？他们希腊人就是以此著称，他们喜爱人的一切的智慧。大家还注意到吗？当使徒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这些雅典人对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他们说这是一种新的哲学学说，我们去听听他在讲什么。圣经怎么说？说这些希腊人他们天天不干别的，他们就是喜欢听这种各种的新的学说，他们追求这个世上各种的思想，各种的思潮，因为他们是爱智慧的。这是希腊人的一个传统，因为发现这个会影响了整个西方的一个文明。可是当保罗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又讲到他复活的时候，这些希腊人的态度马上就变了。他们说什么呢？他们以为这是疯狂的，以为这是很愚蠢的。可见作为我们整个人类文明的代表，不管是希伯来的文明还是希腊的文明，其实他们都会因着他们自己，甚至他们会因为他们自己文明当中的这种骄傲，他们的智慧使他们不仅不能接受十字架，反而因着他们的智慧会抗拒十字架。因为对他们来说，十字架是软弱的，是愚蠢的，是荒谬的，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不管是希伯来文明还是希腊文明，这可以说代表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可是 so what， 又有怎样呢？他们因着人的这个最高的智慧，他们却是拒绝神的，甚至是拒绝神的拯救的。这就是人类智慧的陷阱，就是说人类的智慧不能让人就近十字架。那神怎么做呢？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先知以赛亚警告以色列的百姓，指出呢，说他们是自虚聪明，自认为有智慧，他们认为他们比神还更有智慧，他们甚至将创造者降格为创造物，他们评论神好像窑匠评价泥土一样，明白吗？他们完全把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搞错了。我们知道约伯，当约伯的朋友在跟约伯讲道理的时候，神怎么对约伯的朋友说？ 他们完全搞错了，他说你不知道我是谁，他完全把神放到了一个被造者的一个地位去看神。难怪他们讲出了很多的道理，听起来有道理，其实在神看来都是极其愚拙的一些道理。那使徒保罗他其实也是在今天也是警告我们的时代，不要把自己与神等量齐观，不要认为自己比神聪明，因为神他要使人的智慧变为愚拙。那神怎么使人的智慧变为愚拙呢？神需要做什么吗？其实神什么都不需要做，神只要袖手旁观，人就会什么？人就会陷在自以为是的智慧当中而不能自拔。而当人陷在自己的智慧当中，人以自己的智慧为骄傲的时候，自然而然人就会以自己的智慧来去抵挡十字架，使人走向灭亡。所以说这里面说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是对于不信的人，对于走向灭亡的人。那对于相信福音的人呢，基督就成为神的大能，神的智慧，就得到神的救恩。相信福音被拯救的人，或者说被召的人，讲的都是一回事儿。因为人明白人靠自己是根本不能自救的，必须需要神的介入。因为每一个人都陷在自以为是当中，每个人都陷在自以为义当中，每个人都陷在自以为智慧当中。如果神不介入，如果神不亲自的介入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会走向，都陷在这种当自己的智慧当中，都会走向沉沦的。所以神他慈悲怜悯公义的神，他主动拯救我们，他启示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智慧是多么的愚拙，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认为的智慧对我们来说常常是各种的陷阱，而且让我们看到十字架看似是愚拙的，但是十字架却是有大能的，因为十字架是可以拯救我们的，十字架是可以让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这就是神的十字架的智慧与能力了。十字架对我们而言绝不是另外一种宗教，或者说一个新的哲学，而是神向人类的一个启示，神向人类所启示的唯一的拯救。这十字架显示了神的能力与智慧，十字架不仅是我们认识神的必经之路，也是我们活出基督徒生活的必经之路。可以说离开十字架就没有基督，我再说一遍，离开十字架就没有真正的基督，而离开钉十字架的基督就没有真正的神。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因为离开十字架你去谈基督，你一定会谈到一个假的基督，离开基督你谈认识神，你已经一定是认识一个假的神。同时离开十字架去谈门训谈门徒，那你只会造就一群宗教徒。因为耶稣他对门徒的定义是什么？就是那些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这位钉十字架的主的人。没有十字架，可以说没有十字架就没有门徒。十字架可以说十字架击碎了人类一切关于神关于救恩的幻想，也是去除了人类的骄傲自义，让人如实的看到自己可怜的光景，并且也让我们对人的能力对这个世界的智慧可以说是彻底的失望，从而让我们可以转向这位被钉十字架的救主，因着认识这位救主来认识神，因着认识神而得蒙他的怜悯，得蒙他的拯救，也是更多的来认识我们自己。我以为服事会越来越容易，这个怎么说呢？ Yes and no， 是也不是。 服侍容易的部分是什么？就是说，很多事情你会越来越知道怎么做，是怎么一回事儿，可能会相对来说会越顺手。这个好像跟你做任何的工作都有类似的地方。可是另一方面，我看到啊，在服侍神，却跟做其他工作很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就是你越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是越难的。这个难不在于做事情本身，这个难是在于你在服侍神的时候，十字架不断的去揭示你里面自以为是的地方，自以为意的地方，你依靠自己的地方，因为十字架不断的揭示你里面的败坏，揭示你里面的这种你以为是属于神的，但是其实很多是一些自私的东西。就是在服侍当中，你会不断的经历对自己的失望，对自己的绝望，对人的绝望，对世界的绝望，而这种是极其痛苦的，而这种可以说是让你不断的、不断的去经历一个个的绝望。我想，这个就是神的智慧呀，否则的话，我们的服侍跟做其他工作就没有什么两样了。然而，神竟是借着我们人对自己的绝望、对世界的绝望，从而让我们悔改，让我们回转，让我们学习依靠这十字架的大能。否则的话，我们的服侍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工作而已。马丁·路德他称说，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服侍当中经历的这种绝望，他称它是什么？甜美的绝望，sweet despair。大家想一想这个词啊，sweet despair，这两个词好像是完全不可能放在一起的。绝望是描述的它的现实，sweet 是指向救主十字架的奥秘，十字架的能力。我自己在过去的这一周其实是蛮忙的，过去的这一周其实是特别的忙。从周二开始有带领灵修，周三写祷告会的单子，可能还要写文章，周四还有其他的事情，同时还有按摩的准备，准备主日讲道，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导的一些探访的一些事情。突然到一个地步，我发现我什么都不能做了。我甚至跟华牧师打电话，我说华牧师，你要为我祷告，我觉得这个事情太多，我做不了了。我以为华牧师会说，哦，张传道，你这个又按摩有很多事情，要不周日我替你讲道，你休息一下。哎，结果华牧师没有说，我也不好意思问，我就彻底到了一个地步，我就跪到那儿，我看到我自己的局限，我看到我自己的软弱，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当我这样去呼求的时候，真的就让我感受到，在这种绝望当中，在这种无助当中，在这软弱当中，我开始感受到神的力量，这种福音的能力，慢慢的让我心里有一种力量，慢慢的心里有那种平安，有那种喜乐，让我可以去做神所托付给我的工作。其实弟兄姊妹，服侍神，你说容易吗？也容易，也不容易。容易你也会经历到容易的部分，但是我要为你们祷告，我希望你们多经历一些不容易的地方，因为当你经历不容易的地方，当你甚至经历绝望的时候，我也祷告你可以经历马丁·路德说的那种甜蜜的绝望，从而你也经历到十字架的智慧和能力。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从福音的内容来看。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方面，从福音的对象来看。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着，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谁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本乎神，谁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正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哲学家经常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那神学家会问一个类似的问题，我们基督徒从哪里来？对基督徒来说，这个问题不是问我们物质的身体是怎么形成的，而是问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怎么开始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思考我们起初蒙召的时候，我们初信时刻的那个光景。一般来说，蒙召它指的就是说神特别的呼召罪人悔改相信基督，不过在经文这个地方呢，它指的是你当时蒙召时你的一个光景，你信主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的。那对于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的教会他们蒙召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说他们是什么？按照肉体来说，什么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就是说他的出生啊，出生高贵的也不多。这是什么呀？智慧、能力、出身，这难道不是所有的人类社会在追求的三个吗？我们追求的不就是智慧、能力和出身吗？我们通过教育，我们通过培训，我们通过训练，通过实践，我们提升各方面的能力，这些本身无可厚非的。那出身很多我们定不了，对吧？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什么？我们可以实现阶层的跨越，对吧？我们自己可以跨越，我们可以给孩子，让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好的出身，这个是不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你会发现基本上这是所有人都在想的一个事情，哥林多的教会也不例外。可是从世界的标准来说，其实哥林多人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并不属于高层的甚至上层的，其实他们属于偏低下层的。是说不管是他们的智慧能力还是出身，说好的并不多。保罗这样说其实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来说，你们虽然你们的出身并不高贵，可是你们却现在拼命地在追求这些，追求着世上的智慧，追求能力来提升自己的身份，可是实际上你们都是不合格的。注意啊，保罗他这里面用的是什么？不多， not many， 他不是用的 not any， 不是说完全没有。弟兄姊妹，如果你很有幸，你的出身啊，你的教育啊，或者说你的能力是属于比较好的，你要为着这里面的一个 M 感谢神，就是神是不偏待人的。那神呢，他却借着，神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他说他要借着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软弱的叫刚强的羞愧，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无有的我要废掉有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吃惊啊？如果我们看福音书，我们会注意到耶稣他特别关注的一个群体是哪些人呢？其实是边缘人群，就是普通的大众。他关注什么人？小孩子、妇女、税吏、麻风病人、生病的、被鬼附的。而且从耶稣他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的身份和职业来看，实在是算不上社会的精英，他们都是一些普通的人，渔夫、贩夫走卒，还有搞革命的分锐党人，还有呢替罗马政府收税的税吏。我在想啊，一个是为罗马政府做事的，另外一个是反抗罗马政府的，可是他们都成了主的门徒，难道他们在一起不吵架吗？Interesting, right? 可是福音可以改变他们。其实我们在看耶稣，当他耶稣被捕的时候，其实这些门徒大多都四散而逃了，甚至彼得说要为他死的这个彼得，他竟三次不认主， 你会看到他跟我们完全一样的人，有血有肉的人。他会害怕，他会胆怯，他会退后。可是，连这些外邦人说耶稣的这些门徒都是什么人？无知的小民。也就是说，让那些政府官员啊，或者说当时的一些宗教的这些精英啊，看这些耶稣的跟随耶稣，都是一些无知的小民。可是这些无知的小民因着经历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因着看到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知道这个十字架是神的智慧，他们这群无知的小民，他们却可以对着犹太的宗教领袖，可以对着当时的政府高官，可以大胆地去宣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从前这些胆巧、这些退后的，他们因着认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智慧与能力，他们这十二个门徒可以说是几乎全部是为主殉道。弟兄姊妹，思想一下，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使这些人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其实这个是回应了玛利亚的祷告。玛利亚说，她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其实不管是玛利亚还是旧约另外一个女人哈拿，她的祷告也是如此。你会看到通观整个圣经，他们都在讲到一个事情，就是神的福音有一个翻转的能力。有一个翻转的能力，它不是使你一个很好的人变得更好 ，no， 它是使一个很糟糕的人完全转变，它是使你一个非常软弱的人变为刚强，它是使一个贫穷的人变为富足，这个是十字架它的一个翻转的大能，这个是我们神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天都要去经历这种福音的翻转的大能，就是当福音的能力被彰显的时候，当福音的智慧被彰显的时候，这么一群无知的小民竟然可以撼动了当时宗教非常严苛的整个犹太社会，可以震撼了当时整个以智慧著称的希腊文明，可以震撼了整个当时世界的大帝国罗马帝国。他们靠的不是他们的出身，他们的能力，他们的智慧，他们靠的就是十字架看似软弱，看似卑微，却蛮有智慧，蛮有能力。他们的改变来自于神的拣选，来自于福音的反转的能力。那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要对哥林多信徒这样说呢？哥林多，他们是相信福音，没错，可是他们错误地认为福音可以帮助他们来取得这世界上的什么智慧能力和改变他们的阶层，没有比这个更误解福音了，更误用福音了。这个其实哥林多教会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特别是在北美的教会太多的例子了，以周 Austin 为代表的成功神学正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翻版。他们犯了一个共同的致命的错误，就是将属世的智慧和能力，还有世界上的身份与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和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混为一谈，视基督的信仰作为世上成功的捷径。我们想一想，我们是怎么信主的弟兄姊妹？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光景？可能10年、20年、30年、40年我们过去了，我们还记得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刻吗？我们看我们今天的光景来审视我们自己，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虽然信主有一段时间了，我们还是依靠的当初那个单纯的信，完全去接受主耶稣的，既看似羞辱却蛮有荣耀，看似软弱却蛮有能力，看似愚拙却蛮有智慧的十字架，还是说我们成为了基督徒，进入了教会，我们的工作更好，家庭更幸福，孩子更好，我们的实现阶层的跨越？我不是说这些有错，但是这个不是福音， 这个不是福音，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果将这些，我想是福音的带来的一些副产物，这个不是保证，不是必须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将这些副产物等同于福音，如果我们把传福音是为了让我们来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智慧、能力、聪明、地位，以及留或者得人的称赞的话，这说明我们完全错解了福音。当我们跟别人传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我们根本没有福音可传。你会发现，我记得我曾经也是这样子，我给人传福音说什么，你看这些西方的社会，他们的文明多么进步，就是因为福音。仔细听哦，这个话其实本身并没有错，可是这个不是福音，大家明白吗？福音也许给我们带来好处，可是我为什么不向别人见证说，你看印度那些贫民窟里面，他们有很多信仰很好的基督徒，你看你信主以后你就成为他们了。你要说见证的时候，你要全面的说，你会这样说吗？其实我们其实从我发现啊，这不仅是周奥斯汀他们，其实我发现这个成功神学这种诱惑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会面对的。我们想去通过一些世上的一些好的东西来吸引人来接受这个福音，可是如果不是神在他里面光照，如果神不让他看到他里面的绝望，如果不是神不让他看到十字架的智慧与能力，如果他即使受洗了，即使来到教会了，你会看到他的生命不会成长的，多少年还是一样，他每天追求的还是怎么吃穿吃喝玩乐，怎么赚钱，他不 care 神家的事，他不 care 教会的事。我们想起保罗，以保罗为例，他在信主前其实他是在当时的最著名的一个大拉比加马列门下受训，他在大马各市的路上，他说他不在，他就整个人被转变了。他之前呢，他夸的是什么？他说我第八天就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别亚民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想想保罗作为最著名大拉比的门徒，从他的出身，从他的教育，从他的宗教地位来说，可以说都是当时的精英，非常好的。那保罗他遇到耶稣以后，他完全变了。当然这些仍然是事实，可是他看重的是什么？他说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并且坚持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这是一个真正的认识基督的人，一个真正的认识基督并他十字架的人，他的整个的世界观，他的整个的价值观，人生观就被彻底的翻转了，他的整个的评价体系完全的改变。我 几周前在节制一组参加他们的小组，有一个弟兄问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他问什么是成功的标准，或者说你看一个人，你怎么会说一个人他是成功的？我发现其实这个是我们生活在北美的基督徒需要问的一个问题。我们成功的标准，你仔细想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跟你身边的不信的邻居没有太多区别。可是圣经讲的成功，你会发现可能是让我们很出乎意料的。这个我不给答案，我供弟兄姊妹来思考。一个真正认识基督的人，他便不再以自己以前在世上的成就为夸口，或者说指着别人在世界上的成就夸口。因为神的拣选和福音的反转，你会发现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说是哑口无言。如果你真的要夸口呢，圣经的建议说你要指着主耶稣基督夸口。 我们的身份是从神领受的。不仅如此，我们也要需要重新来定义我们对智慧、对公义、对圣洁、对救赎的看法，不再是以世界的角度，不再是靠自己的努力来挣的。因为这些我们知道，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基督是我们的公义，基督是我们的圣洁与救赎。如果我们不与基督联合，如果我们不在里面，不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不属于基督，就没有智慧，就没有圣洁，就没有救赎，也没有公义。我们想一想，如果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认识福音，他们的夸口就不专注在当时的他们的领袖身上，而是专注在救主基督身上。他们会指着主夸口，他们便不会因着教会的领袖而分门别类。这是第二点。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就是从福音传扬的角度来看福音。无论是福音的内容，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还是福音的领受者，就是我们基督徒，你会看到都不支持哥林多人所追求的、所追捧的这种智慧。那保罗呢？他如今呢？他是现身说法。他说他什么呢？他说他在宣扬福音的时候，他拒绝采用世界上这种聪明的做法、宣扬的方式。他这一点呢，不仅体现在他传福音的方式，就是 the form of preaching， 也体现在宣讲人的生命的方式 ，the form of preacher。弟兄姊妹听到了吗？就是说，不仅有传福音的方式 ，the form of preaching。还有传福音者的一个生命的样式 ，the form of the preacher， 这两个缺一不可的。那保罗他在这里面之所以这样说，他其实有一个辩护的动机在里面的。因为哥林多人他们是这么追求智慧、追求这种聪明的，当保罗如果也按照他们的方式去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就给了哥林多人口实。让他们去继续追求这世界上的智慧、世界上的方式，而忽略了福音的大能。哥林多人可以说是他们身在哥林多这样的一个大都市，他们因浸在这个希腊的哲学和辩术当中，他们极其看重人的高言大志。高言大志就是说演讲者极高的一个修辞，就是人的这个聪明的辩论的技巧。高言大志它的问题不在于修辞或者是辩论，而在于当一个人如果太注重这些，就容易让观众从福音本身转向宣言者的个人风格。那这样的一个人呢，他会很想要给通过自己的这种修辞或辩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他很可能就忽略了他所传讲的那个重点，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所以说，当我们在理解保罗在这里面他拒绝高言大志来传主的福音，我们需要在保罗他为辩护、为福音辩护这样一个前提下去理解。这个不等于说我们基督徒可以有不好的准备，随便拿着圣经砸人，别人问一个问题而不是好好的分析，啪啪啪啪丢上几章的经文，一句话不解释，这个不帮助人的，这不是传福音，这不叫以经解经。你需要为他祷告，你需要真的听他的问题，然后想一想神的话语是怎么讲的，然后用神的话语回应。保罗呢，他不仅在传福音的方式上来避免世人的智慧，他也在他生命的方式上来去见证。保罗他在哥林多他传福音的时候，可以说他遇到了很大的拦阻，他遭遇犹太人的抗拒和诋毁。他自己的话说，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他说他摒弃了一切人的智慧，单单靠着圣灵的大能。保罗在这里面讲到说软弱惧怕战惊，他不只是陈述当时的一个历史，他更是为所有的服事的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服事的生命的模式。那就是什么呢？战惊、摒弃和圣灵。战惊是什么？战惊一方面是现实，你在服事的时候你就会遇到 巨大的属灵的攻击，你也会因为你在神的面前，在神的话语的面前，因他的被他的话语而战惊。就像诗篇第二篇说的，说我们既喜乐又战惊，好像很矛盾，却是那样的贴切。我记得昨天在安牧的时候，我跪到那儿，啊，五位牧师轮流为我祷告的时候，我是全身在颤抖的，非常的战惊，但是呢，同时又是非常的喜乐，被喜乐充满。其实战惊、喜乐应当是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一个生命的模式，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摒弃，摒弃就是你因看到神话语本身的能力，因感受到圣灵的那种同在，你会发现你就会刻意的避免人的一些智慧，人的一些技巧，因为这些都似乎是多余的，更是为了让人把焦点错放在你自己身上，而忽略了真正他们放的焦点。而圣灵呢，则是人啊，圣灵则是一个关键。当人经历在神面前的震惊，来倒空自己，不再去采用自己的这种方式，那就会单单的求神，求圣灵的充满。唯有这样，福音的信息才能忠实的被传讲出来，听福音的人才能聚焦于福音本身，而传讲者才能成为一个忠实的福音的见证人。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以一个战兢的态度来摒弃自己的聪明才智，单单靠着圣灵的能力来服侍神，来服侍教会的话，那教会就不会出现所谓的以服侍和领袖为名而来的纷争这样的一个怪象。不管是服侍还是领袖，本身不是在建造教会吗？为什么以服侍和领袖来制造纷争呢？这是非常矛盾的，弟兄姊妹。最后，今天呢，我们就是从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对象，还有福音的宣讲三个角度来看福音的这剂药方如何帮助教会来面对处理纷争。十字架是福音的核心，十字架击碎了人一切关于神救恩的幻想，它去除了人心中的骄傲自义，让人如实地看到自己可怜的光景，并对自己的能力智慧彻底的失望，从而完全地转向被钉十字架的救主。因着救主可以认识神，因认识神得着怜悯，得蒙恩惠。十字架提醒我们不当以这个世界夸口，当以主夸口。十字架也让我们服侍的时候恐惧战惊，让我们不靠着世界的智慧，单单靠圣灵的大能。因为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十字架，你给我们启示的十字架，不是一个新的思想，也不是一个宗教，或者说一些人生的哲学理念，而是神你的救法，里面满有神你的能力、你的智慧。主啊，就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来面对你的十字架，也面对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你的十字架揭示了我们人当中的虚假的依靠、虚假的盼望、虚假的安慰，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自义、自夸，让我们彻底的对自己绝望，从而我们可以转向神。我们呼求神，愿神的灵充满你自己的百姓，愿你的百姓每天来到你的十字架面前，每天被更新、被改变。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